请最大的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15页，我们今天从215页经文第六行开始讲起。那个我们星期三的这个研讨班是从六祖坛经，六祖坛经这个金刚经、圆觉经、八识规矩颂，然后就跳楞严经，然后现在是楞伽经，那个在早期又是以这六部为我们心地法门的课程，后来我觉得这个大圣起信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圣起信论讲一心二门三大，讲我们的如来藏，众生心的如来藏，跟佛的佛所证的真如本性是无二无别的，但是我们众生被五蕴烦恼尘挡住了，不能显化它的作用。众生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他讲的一心二门三大，一个是真如门是从体上讲的，一个是生灭门是从相上讲的，从相上跟用上讲，所以他从一心二门三大，三大就体大、相大跟用大，其实这一心二门三大是一件事，就是想我们这一念心的体相用，那体是真如，它的相用就是生灭。那我们凡夫迷了，不知道生灭相的当体就是真如，真如是无相，是清净的，我们只见生灭不见真如，所以就迷在四相上啊，然后在三界里面生死轮回。如果你了解原来法界就是一心的体用而已，这体相用而已，我们能够舍弃这些分别妄想，我们的心就是如来藏心了，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个大圣起信论呢，古德把它判为是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的中经论，把这一部经发扬光大的。所以后来我又加上了这个大圣起信论，那一共成了七部了。那后来游祥洲老师游老师他又建议我最好能够再加上心经，那就更圆满了，所以我现在再给它加上了心经，所以一共就成了这八部，有六祖坛经、金刚经，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然后心经又是金刚经的精华，所以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识规矩颂，然后再来就是大圣起信论，再来是楞严、楞伽。我们在这八部里面，我们这个是第六部了，中间我们有两部没有研讨过。那这两部我现在三楼刚好在讲大圣起信论，如果大家有时间欢迎借这个机会来参加三楼的这个大圣起信论，那如果有问题的下课就可以提出来，那如果是没有时间那我希望大家就借录音带，我要请他们录音带或是什么 MP3 请他们做出来，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就在我们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的课程上提出来大圣起信论的问题来讨论，都可以提出来讨论。 那这样我们这个认起阿巴多的宝经，这个结束了以后啊，我就不再讲这个大圣起心论，我在最后终结再讲一个心经，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心经它比较短啊，那个时间比较短，然后再讲一个心经，那我们就合并大圣起心论跟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几乎就在同一个心起里面可以来完成，因为它是同一个属性的啊。大圣起心论是我们这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的中经论，发扬光大的啊。所以我们这部经讲完了以后，我们再讲一部心经，就等于我们这个系列就圆满了。所以这八部经就是我把它列入心地法门。那这些课程研讨以后，就由你们自己去研究了，再看华华经啊。华华经量比较没那么大，你来看华华经，由于有这个心地法门的基础，因为法华经也是讲开权显示，告诉我们佛是以一大事因缘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佛之见那里就是我们的自心而已啊。如果你了解心地法门了，你看法华经再加上祖师大德的注解，就不会有大问题。法华经看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深入这个华严经啊。你有心地法门的基础，看华严经也不难，就好像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你有心地法门的基础，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知道他表法的意境，整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可以用表法来给他做说明，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很疑惑了，就知道他表法的意境。那华严经看完了以后啊，最后就深入涅槃经，那佛法这个系列啊，你看你就有体证入了心体而显大用。那涅槃经做一个综合的探讨啊，大波涅槃经做一个综合的最后终结的这个总归。那我常常跟大家开个玩笑啊，看我涅槃经以后，我们就可以入涅槃了，对吧？时间也差不多可以入涅槃了。嗯，好，那我首先就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如果有时间，希望大家来研讨这在三楼啊，研讨大圣起心论。如果没有的话，录音带一定要借来听。我们就在这课堂上来研究，因为大圣起心论下个礼拜才开始正式要步入正题了，讲大圣起心论的大那个要义啊，然后接着就是详细说明。我们刚把因缘分介绍完了而已啊，而真正的内容是从下个星期开始。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佛把这23种外道的涅槃详细做一个说明以后啊，佛告诉我们这外道所自己主张的正的涅槃，这都不是真正的涅槃，因为它都是在生灭的两边啊，都是在相对待的境界，相对待的境界都是生灭无常的啊，就像无想天寿命很长，但是经过500大劫以后，他还是会出定的啊，还是有生死轮回，都不是真的涅槃。那今天我们接着要讲的，那什么是佛法的真实涅槃呢？我们请看215页经文第啊第六行啊，大会，如我所说，涅槃者为善觉之自心限量，不着外性，离以四季，见如实处 不堕自心现妄想两边，色所色不可得，一切度量不成所不见所成，予以真实，不应守色，弃舍彼矣，得自解甚至，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尽除二障，永离二识。上上帝，如来帝，如隐幻等诸身三昧，离心意意识说明涅槃。佛接着告诉大慧菩萨，什么是佛法所证的涅槃呢？所以佛说，如我所说涅槃者，像我所说的证入般涅槃啊，证入究竟涅槃。那什么是这个般涅槃呢？为善觉之自心限量不足外性。你了解这些境界，就是自己的心嘛，善觉之自心限量，自己心变现出来的。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当我们刚学习佛法，你对这句话“善觉之自心限量，不着外性”，我们可以先不要考虑到这些物质的当体，这些固体、液体、气体，这些物质色身香味触法，这些物质的当体，你先能够体会到，如果没有你，没有你的心法，这些固体、液体、气体，它哪里有名字呢？它哪里有种种这些分别呢？好坏，哪有这些种种分别、好坏的差别相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也介绍过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世界，而世界只有一个，这一个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根本没有它实际的意义的。至于有世界的意义啊，世界意义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有心，那我们每一个人心对于根尘接触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过去生的业力不同，所以感受不同。所以我常常说，同样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对乃至于是孪生兄弟啊，双胞胎，外面长得很像，也许这两个有一个啊，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那另外一个就哭哭啼啼的啊。同样一个家庭，同样的父母，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那个高高兴兴的就表示他心里欢喜，他很满意这个环境，那哭哭啼啼的表示他心里很痛苦，他对这个环境很不满。环境没有好坏啊，是自己心的差别啊。确实是这样，你看每一个家庭小孩子个个不一样啊，那个情绪啊，那种聪明才智个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当我们走了这个世界，跟我们走了，那个幻影的世界就跟着我们走了，而没有意义的世界是永远存在那个地方的，要存在那个地方。你从这里去体会，你就知道，哎呀，原来这世间呢，我看的这些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这些差别的对待啊，不是在当体啊，不是在物质的当体，是我心的影像，是我心的投影。所以你可以从这里体会到，见相就是见性，见到你自己心的性了。所以万法是有心自性。你第一次，我这样讲，你不要去考虑这些固体、液体、气体的当体，你从这样体会到，哎呀，万法是为心所现的。所以你见到万法是你心现的，你可以体会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境界不圆满。当你把这个固体、液体、气体加进来了，你就很难想。所以你要是研究心经，你就会知道，如果你这个心经是从能够感觉的这个心 啊，就是能够从我们见闻修藏觉知的在眼耶见在耳耶闻的这样能够感觉的这个心来谈论心经，你容易理解。哦，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都是心变出来的嘛。但是在谈到那物质的当体是什么呢？不要给它融进来，融进来你一定是搞清楚了，你一定是觉得哎呀没办法想了。那如果你不谈这个心，去谈外面的境界，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从物质的相分的当体去讲，哦，你说哎呦，现在证明世间上没有物质，它是波动。那既然是物质是波动，那当然心看的是假的，所以受身相为触法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虚幻。你可以从单一方面去探讨，你都可以理解，那是用透过六意识的理解。但是你把色心二法融进来的时候啊，那是要你要经过一番用功，你才融进去了啊，你才知道哦，原来心经讲的就是包括色心二法，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这些固体、液体、气体、有情、无情、零零种种、植物、动物、矿物这一些啊，通通都是心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是你经过一阵的时间，你才能够融进去。那个时候你再来看心经，你就不用解释了，你把心经260字看完，你很清楚法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就是一个离体嘛。我常讲的境界就是你自己这个心体行业变出来的一个幻影而已，因为十法界无始劫来已经存在了，它依什么而存在？依业力而存在的，依业感缘起业力而存在。当你破了根本无明以后，它存在就剩下个影子，像你梦醒了以后就知道你梦里面梦所有的境界都是影子而已啊。所以菩萨没有障碍法界，都是心体嘛，都是梦境嘛。所以我常常说明说，你看华严经讲我们这一念心，你破了根本无明，它可以显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分根本无明。那你看一微尘，一微尘，无量诸佛在里面转法轮，那无量诸佛旁边还有很多菩萨声闻天人在里面听法，你看看，那是一微尘里面的，那你再想想看，啊，《华严经》也讲了，《大圣经典》也这么讲，我们一毛端可以现无量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的三千大千世界在一毛端可以现。那菩萨他破一分根本无明，他那一念心，心体是空寂的啊，可以说是你要找心体根本找不到，像虚空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心体是小而无内，小到没有内，没有面积，这么一个小的心体能够现三千大，现破一分根本无明，能够现三千大千世界一百个。如果全破尽了，可以现全体宇宙法界，跟那一微尘现微尘数的啊，那个一毛端现微尘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微尘十方三世佛在一微尘里面转大法轮。你想想看，你怎么去想得透？如果你把微尘当成是微尘，你把毛端当成是毛端，那你就想不透。你要知道那微尘也是你跟你这个心念完全一样的心体，那个毛端也是你这个心念的心体，同一个元素，所以已经成气，气接近，它同样的性质，它恒守自性，它法性就是这个样子，它怎么不能现呢？你把它，只是你把它当微尘了。在佛一看，这个微尘毛端这一切气世间零零种种就是一心，唯是一心觉啊，一心的心体啊。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心只是能觉的，这个才是一心。见分相分，这零零种种一切一切法界，只有这觉性大海的存在，迷了觉性大海才变成十法界呀。那这个觉醒大海，我常常讲它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这个不思议的能量就是一个大光明体，就是由这样一个东西变现出来的 那我们把它推论到最原始，宇宙还没有产生，司法界还没有产生以前，就是这么一个大光明体，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大光明体就具有见闻觉知的作用，它是在这里面，它也不动心。可是就这么一念心动，好了，看到了光了，看到了光明了，就这样的一念心动，在法界里面起了大波涛，力了人所。这个大光明体随着这个染尽二缘的业缘，它就幻化出这十法界的这种事理因果的相出来了，正义二报出来了。那本来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不思议，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光明体，只是能够造出一个光明体而已。就这么一个光明，现在变成了十法界的正义二报，本来就是只有造这个光明体，现在有了这十法界，它变成造十法界。所以这十法界的里面的正义二报是怎么产生的？这些事理因果现象敌力作因缘果报本貌究竟变成它这光明体里面的影子，变成本来没有东西造，现在可以造出这些了。这十法界里面的由我们这个真如自信，也就是我刚才比喻用这个光明体做比喻，这种不思议的能量变现出来，这个东西变成它可以造这些东西，像大圆镜子照得明明白白。那我们凡夫呢，有了根本无明，只能够看到眼前这些境界，现不出来，有了障碍了。菩萨破了根本无明，就是恢复他的本性，他这司法界里面的一切事事物，一切有情无情，一切变化都在他这一念心性中所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呢都是他这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所以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所以十方诸佛在这个一觉性大海里面，他们都是随意自在的。为什么？都是一个自体性嘛，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自体性，通通大家共用这个自体性。这个自体性有多大？这个尽虚空遍法界，浩瀚的宇宙，十方三世一切一切同共这个，大家共用这个，啊，说你的整个都是你的，说他的整个都是他的，大家共用这个。所以啊，所以涅槃就是善觉之自心限量啊，原来啊，这整个境界是自己心现出来的影子啊，我们迷了，不知道把它当成是真的，变成有了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就像你梦醒了以后啊，知道哦，梦境是自心限量一样，是影子而已，得不到的。我们现在感这个色身，不是在我们的真如境界。如果啊，我们证了真如了，你在真如境界，你就亲证这样的事实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在色身，在人间有这个色身，已经有了这个色身了，那当然你就有我们依我们人间而现的这个世间的这个依报的环境。其实这整个就是心体啊，这整个一切一切都是心体啊。所以佛所说的涅槃呢，善觉之自心限量啊，知道这一些东西无非就是自己的一个体性而已啊，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唯是自己的心体啊，所以不着外性啊，他不会去攀缘啊，连自己都不是实有的，唯有的就是法界全体，就是一个觉所显化的这些境界，这是真有的。那显化的这些境界是当体，是幻化虚假，不是真的，真的就是那个觉。就像我们做梦，梦醒了以后，梦里面的境界都是假的，唯有个勉强可以说真的，就是那个心，那一念会做梦的心。那一念会做梦的心体是什么样子的？迷心体了不可得，灰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真的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第一义空，真空妙有啊。如果你了解这样子啊，原来自己的根深以及自己的依报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哪有什么不放下来啊。佛讲的涅槃就是放下来就好了，不要再攀缘，了解实相，通达实相，知道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放下来 那就行了，那就是涅槃境界了。为什么？放下来以后，自心是原无烦恼啊，是本质清净的、啊，是本来解脱啊，是本来没有生死啊。那以后的生死是什么？是尘缘再来啊，啊，游戏司法界、啊，在我们这六凡法界里面普度六凡众生啊，啊，在四圣法界菩萨圣众为伴侣啊。所以啊，并不是去心外去证得某一个涅槃，放下来就是涅槃境界。但怎么放下来？就是要了解实相啊，了解一切法就是一个空寂的体现变出来的一个幻影而已啊，啊，这不足外性，离以四季啊，见如实处啊，离以这四季，四季就是有无有，或是无，或是非有，或是非无啊，非有非无，或是也有也无啊。那四季也有讲一意也一也一，非一非一，这个都是称以皆观。像我们凡夫认为一切法都是有啊，我们都是有啊，那如果是取断灭的啊，那像这个一断灭见的，像外道的无想定啊，他心不再分别了，他认为这境界就是无，因为他心不再去取向分别了啊。那如果你一以觉观，知道这些境界都是依心而有的分别相，所以也有也无。但你心动了，就觉得有。心扶住了不动啊，见入心不起不动了，这境界就是无啊，不起心不动念，境界就是空。那非有非无，嗯，那既然是都是依于这个心动而有这些相，所以这些相也不是有也不是无。那这四句啊，都是我们心起相分别，凡夫最初就直接起了有啊。那如果你在修行春理觉观的过程中啊，你有觉观又觉有观，虽然可以扶助我们的分别妄想心，但并不是法而如是啊，不是自信本来如是，不是生物实相，是借着你的觉观而把境界转变成啊也有也无，这境界是空的，但是你内心还是有相对待的有在那里啊，你不是真正的通达实相。你看那个一意即不即也是这个样子，一是一切法同啊，那意是一切法不一样。你看各个有它的志向，有它的性，所以一切法各个不同。那也一也意，也就是觉得觉观，像外道他们认为这一切物质啊，我们内根身外气界都是微尘四微所建立的啊，四微所造的。所以像我们上个星期谈到23种外道啊，里面也讲到这个唯物论的，他认为这些境界都是微尘所变现的，精神是依附物质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根深世界万法也一也一啊，相各个不一样，但是同一个体性，都是四微啊，四种微尘地水火风所现的，是也一也一，那也非一非一啊。那这些根深世界这些境界，它还是有个别的相，所以它也不是一，但也不是不同。因为什么呢？它体性是同样一个啊，是由这四大所现的。所以你看，像你觉得这些一切万法是有或者是无，或者是一或者是异，这种觉观是比较粗啊。像没有修学的学习佛法的凡夫，他绝对是认为这些境界是有的。但透过我们的分析，透过我们的虚空观的分析，你可以提出觉观，也一也一，非一非一，但是总是离不开这四季。坐止认灭啊，所以坐止认灭有坐意的修行，有止住你的这个分别心啊，或者认你的心。像我们上个星期介绍的那个 自然外道，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顺自然，自然一切随缘，一切自然，没有自己的智慧了啊。那种灭是灭除一切烦恼，入手可以用这四种，但是成就的时候要随顺我们的真如自性了。啊，趁我们自信的智慧啊，所以如果你抓住这四个，也变成病，所以要离这四病，坐止认灭四病。在这里所讲的不着外性，离于四寂，这四寂有无，非有非无，也有也无，啊，一亦也一也一，非一非一，这都是存有觉观的，所以要离于一切的觉观，这总色不离这坐止认灭。这四种觉观，这四病，所以入所可以用这样来觉观，来观照啊，双遮和双照，双照空有和双遮空有。但是你成就的时候，那是真的要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因为你有通达实相，最后证入实相，所以见如实处啊。了解说一切法无声啊，原来就是自己的心体啊，是我们心体中的影像。这影像从哪里来？自己行业发现，我们意义一念不觉生三息，境界为人长六出，意义不觉而现这样的影像而已。所以他真的，他不会再执着，他知道这些是空的，他见了空性了，证入空性了，证入空性就是真如啊，就是证入实相，实相就是空性的意思，所以见如实处啊，这如实处，这就是空性的东西了。你看，他当然浑身放下了，不再攀缘外尘了，这是佛所证的涅槃啊。但是，并不是到这个境界这样就满意了。你看外面还有跟我们同一个体性的众生啊，所以一切众生都跟自己是同一个体性的。这个时候你由你这心中升起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讲无缘啊，没有任何一点缘，我们凡夫是一定是有缘的，缘的我们的亲疏远近啊，我们有缘，缘的物质的好坏贵贱啊，我们有这个缘，我们有分别心。那第二种是法缘慈，他缘的法，像二圣他心住空，所以他心还有这种缘的这个法，从空出假缘的这个法。那像全教菩萨，他还缘菩提啊，他要成就无上菩提，他还缘的法，叫法缘慈，法缘慈。那到了无缘慈是什么？他心里无所缘了，完全是称性起行，无功用道了，无所缘了，无所依执了啊，这种是大慈大悲。所以我们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同个体性啊，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通通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体而已啊。所以见如此处啊，不堕自心现妄想两边呢、啊，不会堕在这一切的两边。这两边总摄到最后，就是我跟我所。有我跟我所，因为有我跟有我所，那你就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些相对待的境界产生。如果没有我跟我所，尽智双明，那法界就一相平等一相。但是没有我所，你入这个境界，我们也不用担心，那这样我岂不是变成什么都不懂了、啊？只看到法界一相，那不是变成笨笨的？不是，那个时候真智慧才显出来的啊，那个智慧我们叫做般若智慧，般若妙慧啊，能够照事，能够照理啊，就好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若菩萨通达无我法则，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他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但没有取舍，没有我所的分别啊，所以他能够从一中观一切，这一法从一相中观一切相，所以从一中观一切，能够从这一平等中观差别，所以事理能够圆融无二啊。所以不理自心现妄想分别，色所色不可得啊。所以没有能够我所，那既然没有我所，哪里有一个我能够证涅槃，还有个所证涅槃的法呢？为什么？一切法本质涅槃相， 外面境界是幻化虚假，根本没有实体，无声啊。那既然是无声，外面是个影像而已，那就影子是本质清净即灭相，对不对？没有东西啊，啊，你看看那个，你如果把电影院那个电影啊，它那个胶卷，你把它放慢一点，让它一秒钟。不要那么快的开合啊，那个胶卷给它一秒钟开合两三次就好，把那个声音停了。你看那个电影真是万法本质清净即灭相，那个电影看起来一定很不过瘾，对不对？一点意思也没有，真的是清净即灭相。所以菩萨是等于看胶卷，看这个法界看胶卷，那我们是看一幕一幕一幕这样的接下去的啊。那菩萨是等于看那个胶卷，一放一片一片一片，通通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看到这些境界是什么？就是我们内心的种子起现行，现行进种子，外面境界唯是幻化虚假啊。所以《法华经》讲，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啊。它无声了、啊，当然是清净即灭相了、啊。就好像你在做梦。在旁边的人很安静了、啊、可是你在里面闹得不得了啊，在梦境里面闹得不得了，结果呢被自己的梦境呢闹醒了，也许是做一个可怕的梦把你怕醒了，醒了以后哎呀，本质清净即灭相，就是这样子啊。那梦醒了，你看你在回想那个梦境根本不可得，你在梦醒了那个梦境的那个你就好像涅槃了，得到真正的解脱了。在梦境里面没有醒，哎呀，苦乐忧喜舍啊啊，在里面有情绪的变化，贪嗔痴慢了、啊，在那里正闹着。梦一醒了，哎呦，梦嘛，好了，那个时候那个感觉解脱了，哎呀，原来没事啊，什么事也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佛所证的就是这样，那看到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康耶嘛，幻化虚假，无声嘛。那无声的就解脱了，所以内根生外气界啊，平等平等无声了、啊，就像梦境一醒了，内根生外气界平等平等，所以内外明彻啊，唯是一心啊，故名真如啊。所以色所色不可得啊啊，这个时候你说正的法界一心，就是真如自性。这个真如自性是本质即灭，本质清净，本质解脱，无障无碍、啊、没有人跟你缠缚啊，缠缚是你以为有我跟有我所，以为根生世界是真的，就这样就被缠缚了。你了解是幻化虚假，就解脱了。所以先从道义的了解，用这样来观照，深处转熟啊啊，你就可以从这里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一切度量不见所成呢、啊，这一切度量就是佛所证的这涅槃，不是我们心意识能够去想象的啊。因为你心意识所想象的东西呀、啊，那一定是感官啊，那个一定很快乐，那是怎么样？那都是感官的感觉啊。那这个色所色不可得，那是我们真如自性里面的清净安稳，没有挂碍。你看像《心经》所说的啊，菩提萨埵依波多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用这个文字里面来看，那没有挂碍，远离颠倒梦想，那这有什么乐？哎呀，乐就在这里面了。我们现在乐，因为习惯于感官的乐，一想到乐，一想到那个乐，哎呀，极乐一定乐死了，乐死了就生悲。我常常讲极乐，乐极就生悲呀、啊，所以我们讲的极乐是什么？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不是生灭的乐啊。所以非度量啊，一切度量所不见所成，所以你要揣测到佛的涅槃，涅槃。法身般若解脱，你要揣测，用心意识去理解佛所证涅槃的常乐我净、真常真我、真乐真净这四种境界，绝对想不到的。 这是你真正身心放下来以后啊，接触到什么内心深处来的一种安详，一种欢喜啊，一种稳定，不再有生灭变异了。但是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能受守摄啊，没有你感，没有这种我感觉到怎么样啊？但是呢，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啊！所以在这里，佛跟我们讲，这一切度量不见所成啊，以真实不应所摄啊。那凡夫啊，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因为这是心意识所没有办法测量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境界中，迷在境界中啊，所以一直往外攀缘，说什么就缘什么，缘说好，我们执着于有，说有啊，佛跟我们讲空，空你执着于空，佛要破门空，跟我们讲非空，我们又执着一个非空，所以有一直老是躲在那两边啊，所以我常常举一说明，我们修学的过程啊，我们用空去有。有去掉了，你心里存了个空，啊，还要用佛还要跟我们讲，这个空还要去掉，那怎么空呢？怎么去掉这个空？用空空掉前面的空，去掉了它，你还存了个空空。所以我前面不是举一个公案吗？啊，我举有人去参朝洞，那个洞朝洞中的祖师，啊，他跟他讲。我现在心一念不生，心像朗月一样，像个万里无垠的一个晴朗的空，这个天空，我的心像月亮照的大广大的浩瀚的天空一样啊，这个心里这样的境界已经不错了，这个如何呢啊？那祖师就跟他讲，哎呀，还是阶下汉早啊，还是在台阶底下，还没有入地，还没有上来啊。哦，这位出家人他以为他功夫已经不错了，结果还没有上来，还没有上阶呢，他就说请祖师帮我接上阶，帮我提我一把，提升我境界。他说好，等你朗月下山的时候再来找我，就是你不要心如朗月，哦，那你有修有证有觉有观呢，啊，等你朗月下山的时候再来找我。等到他果然那个心下来了，朗月下山了，他要去找祖师啊。他说我已经朗月下山了，怎么样？他说还是阶下汉了。为什么？他又朗月下山，去掉心如朗月，又存了朗月下山在他心里头，还有这个下山的感觉啊，又是阶下汉了，你知道？所以怎么办呢？啊，你唯有直下慧取呢，来了。祖师一问啊，本地风光道一寄来，你随即一法都是啊，都是你真如自信的作用啊，那还有一个存有一个觉一个观啊，所以迷的时候真变成妄心，悟的时候全妄变成真，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你随念一法都是佛法，处事待人皆悟，嬉笑怒骂一切日用平常，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你看，你透过了心如朗月，还要朗月下山啊，然后朗月下山还要消归自信，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平常心是道，以这样安稳平静没有生灭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和光同尘，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但是正如这样的菩萨，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事了，因为他知道境界不可得，他绝对不会想自己的事情，那剩下的人时间是什么？帮助众生而已啊。所以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善用就是佛用，恶用就是众生用啊。什么就是善用呢？想到大家，想到利益众生。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呢？否则就不用想了。为什么呢？因为得不到的东西你还想什么嘛？你看那了凡四性啊，他被那个一个孔 孔老师把他算命算得很准，他去找云谷禅师，他就不打妄想了，那被人家算得准准了，还有什么好想的？明天怎样，后天怎样，都被算得准准了，还有什么好想的？被算准了就没有好想了，他已经知道了明天怎样，后天怎么样，还有什么好想的？命运已经都把他排定了，还有什么好想的？啊，但是他是心死了，我常说他是心死了。后来经过云谷禅师跟他点醒以后，哦，他开始有了热血沸腾的心，天天去做善事，改变命运，对不对？果然改变了命运。但是他是为谁做善事呢？为自己呀、啊，为自己做善事。如果从了义的佛法来讲，从六祖大师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恶用，恶用即众生用啊。那如果你知道根生气界不可得，自他之间不可毫端，有情无情同是一个觉性大海，根本就是幻化虚假，是没有东西的东西，眼前就是没有东西的东西，眼前就是我们真如自性中的影像，眼前就是这样，得不到，没有一法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七年全部的身心换一次，全部的细胞换一次，然后你把小时候的相片拿来一看，完全不一样了，年纪再大再一看又不一样了，那个真的是你，那个你就是你，心里有一个感觉，我这个就是我，就那个感觉而已啊，就像梦境里面，我梦醒了，梦境里面哪里有我，所以自始至终就是你一个新的感觉而已啊。如果你彻底了解这个事情啊，你没事了，你也不会打妄想了，那个妄想随他去吧啊，因为他还有习气嘛，还有习惯嘛，无量劫来的打妄想的习惯就随他去嘛，所以那个时候你因为你心静了，所以他的打妄想你也知道啊，那你知道你也知道他的打妄想，但是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不对？真的知道他在那里起起落落，包括你在打盹，包括你在睡觉或怎么样，你都知道他在打妄想，但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个打妄想变成以前的习气，但是你不会去注意他了，慢慢慢慢他就少了，这个妄想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心就越来越清净了。那你如果是执着有根深世界之有，你就会注意你的心念，会注意你的心念。所以当你心念起两下，你就去看什么心念，然后就被他带着走。所以有一个居士他就问我，他说啊，是不是我们妄想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理他哈，不要理他就随他去。我说哦，你有这个功夫哦。我就说了，你有这个功夫吗？这个功夫不是那么容易的哦，你还是数习好啊，好去对峙吧，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嗯，你不相信去试试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了解到空性的时候，空性就是实相嘛，你了解幻化无声，就是觉性大海，那得不到了，你很贴切的了解，得不到，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我想随他去，反正随他爱怎么想随他怎么想，他想他的，我修我的，啊，你不会理他，慢慢心的清静下来了，啊，所以你等到真正放下来了，心意识不生了，从前真即妄，现在妄即真，那个真心里面无有挂碍，远离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挂碍多自在，心安详自在。你看我们啊，在这里想明天会怎样，后天怎样，三更半夜打一个电话来，哎，我们知道什么歹机，尤其是你的家人啊，有家人或者怎么样啊，你的亲人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声音很急促的声音，他也许是那一天啊刚才打了一个喷嚏，所以声音急促一点，但是你这一边接到他的电话急促的声音，他没有怕你，先怕啊，你是怎么打击啊，假个被挂戏，你说对不对？你当父母亲有没有这种经验？一定是有啊。为什么呢？挂碍呀，挂碍呀。所以我们太多挂碍，只是我们常常挂碍，所以不觉得挂碍。所以我们在苦恼中啊，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挂碍。当你真正这些放下来说，那种清安，那种安稳，那种安定，那种自在，那种感受才会有的。但是不是我们感官的那种乐，那是一种啊，到那个信心明吧，啊，不是信心明啊，那个 信心明的，信心明的，一里面所讲的真善大师信心明，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心意识所能够度量的啊。所以一切度量不见所成，意义真实不应所设啊。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所以总是用这样来对待啊，啊，所以不能够直下慧取啊。那佛子啊，依法修行，消归自性，不能去执着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一以真实不应所设，弃舍彼得自觉圣的自觉圣法啊。弃舍彼，这个彼是什么？自心限量啊。那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就把这些当真的啊，把它舍设住了。那如果是佛子修行了，就弃舍彼，就是把这些自心所限的，就是自心限量放下来，放下来就是了，得自觉圣圣法啊，就证入自觉圣智，自觉圣法为是一心啊，就是我们的心体，在这里面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尽除二障，永离二俗啊。我们这一念心性里面得二无我，就人无我跟法无我啊，离二烦恼，这二烦恼就是见思惑啊，见思烦恼跟无明烦恼，离二烦恼，见思惑跟无明惑，离二烦恼，尽除二障，这二障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永离二识，这二识就是指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二种生死啊。我们凡夫有分段生死啊，那菩萨有变异生死啊。那变异生死的因尽的是在原教初住菩萨，那这变异生死的因就尽了，它不会增长了，因就尽了。那变异生死的果尽的是在成佛的时候就果尽了。那成佛不是外求诸法，就是你内心的这个弃舍彼矣啊，把我们的内心就分别妄想离了。为什么分别妄想呢？就是把自心所现的这些相当真了。说弃舍彼得自觉圣智，知道二无我，知道人无我，法无我，离二烦恼，离见识烦恼跟无明烦恼，尽除二障，烦恼障跟所知障啊。那永离这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然后上上地、如来地、如隐幻等诸生三昧啊。那上上地是从初地菩萨，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这个每一地每一地的地相都要分别的清楚，然后一地一地的真上，一直成就到如来地。那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如隐幻等诸三昧，离心意意识说明涅槃。所以你所根尘接触啊，这是梦幻三昧啊，梦幻虚假。像《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我们修习的过程是应作如是观，用这样来解决观啊。等到你相应这个境界的时候，是应作，就是指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就是这样的观照，就是这样的相应，这样的境界啊。什么境界？如隐幻等诸生三昧啊。所以华严经讲，诸法无性是第一义啊，它无自性。他没有实性，无自性啊，这个只是诸三昧啊。怎么能够证诸生三昧？就是要了解根生世界万法没有自性啊，啊，不可得啊。所以离心意意识啊，离我们心意识的分别妄想啊，那说明涅槃，显真如的圆明常体照啊。你只要离了心意识的分别，涅槃就是你自己的清净心体啊。 我们清净心体本具的常乐我净啊，那就是我们涅槃的四种圣德。大会，汝等即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当即远离一切外道诸涅槃见。所以最后佛跟大会菩萨说，汝以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修学什么？心地法门呐、啊，由心地法门来通达实相，意以实相来起观照，啊，知道这个境界，体是真如，真如现的是生灭的，就是相而已，啊，所以你就可以修学真如实观跟唯心是观，啊，真如实观是从体上来讲，唯心是观，啊，这是从什么？从体现出来的这种生灭的相而已，所以整个境界全是就是一个离体，整个离显现出来就是一个实相，啊，所以就好像古德所说的，水是同一个性，那个性都是清净的，都是无相的，啊，都是清凉的。但是呢，水会变成波，啊，变成浪。浪虽然看起来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是呢，它的性跟水也一样，也是清凉的，也是自在的，也是无碍的啊。所以全水即波，全波即水，水波不二啊。啊，所以当即远离一切外道诸涅槃见，不要在我们根深世界，我们这一心的境界以外，啊，认为有个涅槃可得，有个涅槃可证，其实当下就是涅槃。你只要了解实相，放下万法，放下万缘，当下你这一念心就是涅槃境界。如果你还是继续去攀缘，你即使是缘着以为所证的涅槃了，得到解脱了，你所得的也不过是个相似境界而已。像声闻，他在自心外见涅槃，他把第八识证涅槃啊，把第八识认为这次是涅槃的境界。虽然出了三界生死烦恼啊，但是所得的也是偏真涅槃，不是真正的究竟涅槃，是偏真的。那真是第八识的相而已啊。好。我们这个第十七章再变涅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这个这段经文佛所说的涅槃，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后面我讲快一点，我希望今天把这个第四节这个偈颂把它讲完。那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来进入我们这个第四卷。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佛是证的自心本质解脱，本无烦恼，本质清净，本具常乐我净。证的心体就是这样，心体的法位就是这样。外道是什么？有一个涅槃可得，啊，有一个能证涅槃的我。佛是无修无证者，他只是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因为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没有我修我得我证涅槃，差就在这里。那如果还有一个我得涅槃，那就是在心意识里面，我证涅槃，嗯，那换句来说，我跟我所并没有亡啊，那就是心意识的境界，我跟我所啊，很简单，七识都还没有那个染分都还没有破。
那就是说，他外道所谓的涅槃，那就是都是以心意识所
对，他的心意识所生的分别。
那么我们佛教人念禅就说，只要你当下能够开心意识，
对对对，那个心体，对，真心的心体就是涅槃。对对对，所以你看涅槃也就是佛性，涅槃也就是圆觉。